弟兄姊妹在主里面问候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正好又是中国的春节，所以无论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等等各个方面，对中国人来说呢，都把春节当作这一年一个新的开始，叫除旧迎新。一提到春节呢，就是读过圣经、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就会联想什么呢？就会联想以色列的这个逾越节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。逾越节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，就像我们的春节一样。神曾经把以色列带到埃及地，在埃及地整整待了400年。那么他去这个以色列去埃及地的时候，只有一家人，这一家一共是70口人。这个父亲就是雅各，后来神给他把名字改了一个，改成以色列，所以以色列就从那儿来的。那么雅各有12个儿子，那么12儿子又成家立业，就一共有大大小小的仆人，一共70口人下了埃及。那么这个下埃及也是神带过去的。神把他们带到埃及以后，让他们在那儿待400年。神答应400年以后，神要把他们重新带出埃及到应许之地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。下埃及的时候是七十人，但是400年有多少人呢？几百万人。就说这400年从一个家族形成了一个大的民族，到这个大的民族形成以后，神要把他们带出来。那么今天的我们所分享这段经文，出埃及记12章的1到13节，就与这段历史有关。当以色列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到了几百万人的时候，你想想这个埃及人还怕不怕？他怕。其实我们读一段当时埃及历史，那个当时的埃及王朝，那个法老还不是一开始那个法老，他们这个血统上没有关系。那个就是这个时候的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个法老是外来民族，最后把埃及那个当时的王朝推翻以后，他们自己做了法老。所以他们是这个政权是他们自己这儿抢过来的。那么当以色列人增多的时候，他们也怕以色列把这他们的手中的这个权力，把他们的这个安全拿了走，所以他们害怕。他们害怕呢，就开始来奴役这些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呢在他们当中做奴隶，来服侍他们。所以当神差遣摩西，打发摩西说你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来，当摩西去和这个法老交涉的时候，法老当然不同意，一方面怕，一方面又不让他们走，走了以后谁去给他们干活呢？所以这个法老是百般的阻挠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拦阻，于是就有了出埃及记12章前面那个发生过的11个那个救灾。那么以色列人就是埃及法老不让以色列人离开，那么神就降下灾祸来惩罚些埃及人，让他们放以色列人走。但是这个前前后后，这埃及人呢让走又不让走，灾难来了以后同意走，灾难一过去以后又不愿意，所以前面有9灾神降下来。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要发生了第10灾，神要第10次把灾祸降在埃及地。神知道这次灾祸以后，这些埃及人一定会放他的选民以色列离开埃及。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们要把这个离开埃及的这一个月以后就作为你们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就是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其实从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才有了自己的一个纪念的方式， 这个标志着以色列民族一个新的开始。那么在今天的经文一到二节说，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这个亚伦是摩西的哥哥，比摩西大3岁。那么现在要降下最后一灾，这最后一灾呢，是要击杀埃及地所有投生的，就是家里面谁是长子，那么这个时候神一定要取他的命，包括牲畜里面，那么第一个出生的那个羊羔和牛这些牲畜，神也要击杀，这是第十灾。我们想一想，这样的话每一家人家里面可能要死一个人，他们的长子一定会死掉。所以6到7节就说要留到本月14日，就是要他们把这个羊羔准备好了，要把羊羔杀留下，留到什么时候呢？留到14日。其实正月10日的时候就让他们开始挑选这个羊羔，羊羔里面没有残疾，一点残疾都不能有，毛都不能有杂色，要留4-5天的时间，留到14日。这一天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，杀羊羔要用羊羔的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。我们再看这两节经文12到13节，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也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借这血就越过你们去，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也就是正月14日的晚上，神让以色列人做一件事，把那个挑选好的羊羔都杀了，杀了以后把那个血留下来，留下血干什么呢？留下血就涂在这个左右的门框上、门楣上，这是一个记号。那么神要击杀这个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一看见这个记号，看见这门框、门楣上有血，神就说：“我越过你们去。”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门上有血涂抹，有这个记号，那么就没有受到神的击杀，神保护了他们，受到了神的保护。所以到了第十一节，神就说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逾越越过去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样来的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我们刚才说，我们中国人一过春节就想到了逾越节，就联想起来。透过我们刚才我们简单的分享，我们看到特别真的有许多相似的地方。你看，逾越节是在这个以色列的一年之首，而春节呢也是中国人的一年之首，都是正月。在逾越节呢，以色列要把这红色的血涂抹在这个门框上和门楣上，像左边这个图。那中国呢要贴对联，也是红色的，中国也要把这红的也放到门框上、门楣上，但是这不是血，是对联。以色列的这个逾越节是神保守他们这个晚上的平安，神击杀时候他们家里面是平安无事的，牲畜没有死的，人没有死的。而中国的春节实际上我们想一想，也是人盼望在新的一年有平安。好像有一些联系，但是是不是真的有这样联系，是中国的春节怎么来的，与在圣经上面没有这样的圣经依据，找不到，也在任何的史料上面也找不到。所以我们都在猜想，其实 探究这些到底有没有关系不重要，也没什么意义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平安。当时神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将真平安赐给了以色列人，其实今天同样神也愿意把真正的平安赐给地上所有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我们分享第一方面，神赐恩典。逾越节的羔羊是神的恩典，是神赐下来的。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对他的门徒说过一句话，在马太福音的26:1-2，就主耶稣说完了一切的话，就前面主耶稣对门徒讲了好多好多，因为他马上要钉十字架了，他受死了，要离开这些门徒，所以不断的来嘱咐这些门徒。然后说完了前面的话，就对门徒说，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非常清楚，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来这个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。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，在当时，那么主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，在这个逾越节上他要受死。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个字或两个字，被交。人子就是主耶稣自己，主耶稣称呼他自己的谦卑的称呼是人子，说我将要被交给人，是被交给人。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把主耶稣是谁钉的？是人钉的。但是谁把这个主耶稣交给人呢？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再看一处经文，约翰福音的19:9-11，又见衙门。这个衙门呢是政府的机构，就是审这个犯人的地方。这个衙门现在谁是头呢？是比拉多，下面是比拉多，当时是罗马帝国派在犹太地来统治以色列人的一个巡抚专员，或者这样考虑自己理解。又见衙门对耶稣说，就是这个比拉多对耶稣说，你是哪里来的？耶稣却不回答。比拉多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这儿帝拉多说，你现在什么也不说，你要知道我有权释放你，我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。耶稣怎么说？如果不是从上头来赐给你的这个权柄，你没有任何能力，没有任何权柄可以办得了我。上头指的谁呢？上头呢就是天上的神父神。比拉多还真以为他有这个权柄，有这个能力可以定耶稣基督的生死，但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，权柄都在神的手里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约翰福音的10:18，这主耶稣说的，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就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是专门就是来死，变成人的样子，能够死了以后然后救我们。说他有权柄舍了自己的性命，有权柄取回来，再把自己性命取回来意味着什么？再活过来复活啊，因为他是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被交给人完全是神的作为， 真正把主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的是神自己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。而且主耶稣在逾越节这一天被杀，也是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，完全都在神的计划当中。在造我们之前，神已经把这个救恩预备好了。神知道有一天神会背叛他，会犯罪得罪他，所以神早就预备好了。我们刚刚读过这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一到十三节，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神拯救犹太人脱离埃及奴役的日子。那一天神把他们带出了埃及，神让以色列人当天晚上宰杀羊羔，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因为以色列有羊羔的血涂抹遮盖，所以有了平安。逾越节本来就是羊羔被交被杀，但是现在呢，我读了刚才这几节经文呢，却变成了人子，却变成了主耶稣被钉。这里面有必然的联系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，你们既是无酵的饼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这是主耶稣被杀复活升天以后，他的门徒写出来的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被杀，说主逾越节的羔羊基督，主耶稣才是那个逾越节的真正的羔羊。那以前以色列一到这一天要杀这个羊羔献祭来赎罪，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。那其实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在很久很久之前，在旧约时代就已经预言过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七到十节。以赛亚是一个先知，以赛亚的年代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七百多年，也就是说在主耶稣降生来到地上七百多年之前，神已经透过他的仆人先知以赛亚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。我慢慢读，大家一起来思想。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七到十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施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就谁曾想，谁能够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外形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连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耶和华就是那个天上的父神，天上的神。我们刚才说以赛亚是在公元前，在主前七百多年之前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，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七百年以后才降生。神就借着这个以赛亚向世人宣告神具体的这个拯救计划，非常具体，刚才读的预言这个外形强暴口中没有诡诈的主耶稣要 众人受死。外形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罪，没有一点瑕疵。我们说主耶稣是神也是人，因为他变成人的样子。在历史里的从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到现在一直到末后，到这个世界毁灭的那一天，除了主耶稣，没有一个人是外形强暴口中没有诡诈的，都是有罪的。这个主耶稣无罪，毫无瑕疵。神就让他说，因他百姓的罪过像羊羔一样被杀献祭。主耶稣担当所有人的罪。刚才我们看那个唱赞美诗的时候，为了磨主耶稣背着十字架然后去钉，我们看到那个非常惨那个惨状，那是真实的场面。其实想想那个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自己，我当时在想那是我应该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神怜悯我们，让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。所以我们只要信了主，我们信了神，神就把我们所有前面的罪都赦免了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些罪将来下到那个地狱里面去，而是要到天上和神在一起。这又提到说他必看见后裔，他死了怎么能看见后裔呢？且年延长年日什么意思？就是主耶稣他会复活。刚才说我自己舍了，我也可以取回来。他会复活。这是700多年之前神的预言。那么和主耶稣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先知，叫约翰，是世袭约翰，比主耶稣呢早出生半年。这也是神的拣选。但是世袭约翰他长大以后，他为神做一件事，他是为主耶稣开路的，他是开路先锋。那么这个世袭约翰呢，也向世人宣告，在约翰福音的1章29节，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神的羔羊。这越来越清楚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，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他要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有人受死，然后用他的血来洒在我们的身上，替我们赎罪。洒在我们身上是有前提的，谁信这个血就洒在谁的身上，让你信了以后，这个血自然而然就洒在你身上。我们前面做过的任何的错都一笔勾销，是说不纪念。以前以色列人用羊羔献祭，是这些以色列人为自己预备的。那么羊羔的血呢，也只能短暂的有效，就杀这一次，这次有效，下次他犯罪后再杀羊羔，不停的杀。这就是以色列人，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做这件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个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。其实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，他是最后一只被杀的，叫羔羊。羔羊和羊羔是有区别的。在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德国的一个弟兄，他在中国服侍了好多年，中文讲得很好，他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信息。那天我看到他说他家里面杀了一只羔羊，我提醒他，我说这个羔羊是有特别的含义，是专指主耶稣的，你杀的是羊羔。那么以色列人现在还在做，因为他不承认。那其实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最后一次献祭，这次献祭他流出的血是永远有效的，永远有效，就不用再杀别的这些羊羔那些动物。这是神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。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主耶稣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，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神赐下的恩典，神的恩典。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，神赐下恩典以后，人应当怎么呢？人当回应。 当我无动于衷说神已经替我做这么多，我无动于衷不接受，那么神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作用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一旦回应就有关系。在刚才的这十二节，第十二节说，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要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神不仅降下这个刑罚来惩罚审判埃及人，击杀一切投生的，还要败坏埃及的一切假神。当时在埃及地，这些埃及人呢拜的是假神，就像我们中国人拜的些 那些东西，拜的是假的。埃及人都在拜假神，而只有这以色列人拜的是真神，上帝创造万物的主。一旦就是我平时拜假神的看不出来，但是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刻，真的神要审判的时候，降罚的时候，这个假神没有任何的作为。所以你看，在这次逾越节上面，埃及人那些头生的都被杀了，他们假神保护不了他们，而拜真神的以色列民却得到神的保护，是平安的。所以拜的神，拜的那个神对不对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到了关键的时刻才能够显明出来。特别是我们人都有离开世界的这一天，离开世界的时候灵魂还在，那个时候灵魂的去向，上去还是下去，就显明出来了。说这几天是中国的春节，到了春节呢，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拜年是吧？说拜年了。不信主的人这样说，说拜年，这个我们能理解。但是信了主以后，信主弟兄姊妹也在跟着说，说拜年。特别是一些传道人在朋友圈在群里面也在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信的主，我们只拜那个真神，只拜我们的天父上帝，只拜创造天地的主，除了真神我们什么都不拜。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，神下以色列人赐下了那个十条诫命，第一诫就是除他以外不可以拜任何其他的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些弟兄姊妹不是很明白真理，这样说神也怜悯，但是作为传道人仍然在讲，这里面又有很大的问题。当时逾越节的晚上，神让以色列人把羊羔的血涂在这个门框门楣上，假如说以色列人当中说有的就说我就不相信，我就不涂，那弟兄姊妹想一想，那天晚上神在击杀的时候，他们能不能躲过这一灾？躲不过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这节经文，我们注意一下啊，十三节，是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借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因为神在那天晚上看什么呢？看谁家的门框门楣上有没有血。有血他就越过去，没有血对不起击杀。所以神并不是看你这家是不是以色列人，神一去查看一下你家里面是不是以色列人，是不是他血，不看，就看血。弟兄姊妹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神是看有没有血，而不是你看你这个人是不是他的血名。今天也是，今天我们说都喊主啊主啊，好多人都信了主，将来到了审判的那一天，主耶稣看什么呢？看我们身上有没有他的血。没有他的血，即使喊主啊主啊，就是信了一辈子都是没有意义的，白信了。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，家里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白信了。在彼得前书的一章18到19节，我慢慢读，慢慢思想。 直到你们得赎，赎是得救赎，被拯救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这儿提到了一个凭证，就是我们当将来啊，就是神审判时，我们是不是蒙拯救，是不是神要把我们往哪儿放，往这个火湖里面放呢，还是往他的那个天堂里面放呢？看什么？看凭证。这个凭证就是我们身上有没有主耶稣的宝血。所以将来啊，神审判全地的时候，我们的命运如何，决定于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神要看到的这个凭证，也就是我们身上有没有主耶稣流出的宝血涂抹遮盖。神赐恩典，人必须做出回应。逾越节的晚上，以色列人因为信神的话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做出了积极的回应，才有了真正的平安。那今天我们也必须做出一个真正的回应来。如果你真的信主耶稣的宝血涂抹在了你的身上，那么这个主耶稣的血就是蒙恩得救的一个凭证。你身上如果有主耶稣的血，主耶稣第二次还会再来，他现在在天上，他再来的时候可不是拯救了，那是审判，这个世界要结束。而且圣经里面也在预言，我们现在遇到所有情况，圣经里面都写得明明白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发生瘟疫也好，发生征战也好，人越来越坏也好，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，这是世界灭亡之前的一个征兆。那么如果我们身上有主耶稣的宝血，那一天我们是平安的。我想问的是，你真的回应了神的恩典了吗？我们是不是真的心里面相信了吗？那还没有信的朋友，包括 Ronnie 还有将来有机会听到这个信息的这些不信主的朋友，你要不要回应神的这一个恩典？愿意不愿意有真的平安？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份恩典？